今天的读经是雅歌书第二章第二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荆棘中的百合。荆棘中的百合，小标题叫做抗拒被人群塑造的操练。时间有限呢，马上就进到正题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个童话，要看一部电影。我们不可能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时间长度是1小时36分钟，我们不可能看，大概会看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我们先从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童话开始说。这童话叫做皇帝的新装，大家都应该看过这个童话，对吧？就是说这个一个王国里面来了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来到国王面前的时候说，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机器，那这机器能够织出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漂亮的衣服，但是这衣服呢，这个材料呢，有一个特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聪明的话呢，你是看不见的。你如果聪明的话呢，你就能够看见这个布料啊，所以他就装模作样的在国王面前去摆弄那个机器，然后就跟国王说，他说啊，你看这个线在那里闪闪发光啊，这个衣服是何等的啊，这个颜色是何等的纯粹哈，看上去是多么的高贵。他就讲完了以后，他就问那个皇帝说，你看到了吗？皇帝说，哦，我看到了哈，你看那个线闪闪发光，那个衣服的颜色多么好哈，多么质地是多么的这个高贵啊。然后呢，然后这个皇帝就再去叫自己的大臣啊，叫自己的这些什么国防部的部长啊，财政部的部长啊，过来一个个过来围观，说你们看这个织机上面有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哈，这个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这个布料啊，你们能看见吗？部长就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布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这个质地的这个材料啊。那再去问那些王宫里的那些侍卫们啊，就说啊，你们来看这个织机上面的布料，你们看得见吗？啊，所有人都说我们看见了，所有人都用自己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语言去形容这个布料是多么的高贵，多么的令人赞赏啊，多么的好看啊。所以有一天呢，这个骗子说，皇帝啊，我们这个布料已经织好了啊，你今天可以穿着就可以去这个去去向群众们向显示一下我们的这布料是多么的好看。所以装模作样呢，就把这个布料穿上了，然后走到人群里面。大家注意，走到人群里面的时候，人群的反应跟王宫里面的反应其实是一样的，对吧？大家都说好看，大家都说漂亮，大家都说自己看见了，都说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好看的布料。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那个小孩子出现，那个小孩子说了一句话啊，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这个皇帝不是光屁股的吗？不是什么都没穿吗？是吧？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安徒生去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徒生是写到最后是写了一个反向的，说哦，当小孩子把这真话说出来的时候，老百姓也开始说，对啊对啊，这个小孩子真这个国王真的是光生子哈。那这是一个童话，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我们去读这个童话，我们要看到这个童话不仅仅是两个骗子与一群傻瓜的故事啊，这还是一个关于个体，就是一个人如何被群体啊，被一群人揉捏 塑造的故事，就是一个个体，当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进到某一个群体里面的时候，一个群体如果在说一样的话，在发一样的评价，在做一样的这个判断，你会被这个群体拖走的。你很清楚知道，你很清楚知道，这个大臣很清楚知道，我没看见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看见的是空气。可是皇帝这么说了，皇帝说他看见，皇帝说他看见了金光闪闪的材料，他看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的这个布料。我敢不敢说我没看见，对吧？皇帝是这样说的，皇帝大人就是这样告诉我，他看见了这东西，我能不能够说我没看见？我得跟着皇帝说。所以当皇帝到部长到大臣到皇宫里的侍卫到王后到妃嫔，再到达官贵人们，所有人被绑到这辆战车上的时候，随着人群不断的加进来，这辆战车会不断的加速，对吧？大家会对于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会越来越怀疑，说诶，我真的吗？我的想法是对的吗？比如说 Frankie 啊，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说我们看见号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金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说我们看见陈浩在我们中间对，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哈，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对抗，当群体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你所认知到的真相可以把它给 表达出。安徒生写的是童话，大家知道说安徒生写童话，其实很多安徒生的童话是很残酷的，大家不要觉得说一看到童话就觉得很美好啊，很天真啊，很纯粹啊。安徒生写的很多童话是很残酷的，但是他在写皇帝的新装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收了一点的。你去看安徒生其他童话，看那个红舞鞋，说那个小女孩想要跳好看的这个舞啊，有一双舞鞋，有一双红舞鞋，穿上了以后，她就可以开始不停的跳啊，她就可以开始不停的跳，这个红舞鞋可以控制她的脚跳舞啊，所以她很喜欢，她就穿上了这双红舞鞋，穿上了以后她就开始跳，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开始跳以后她停不下来，所以那个。安徒生去写那个童话的时候，写到最后说那个舞鞋脱不下来的时候，他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腿啊砍了，他才能够停止跳舞。这是童话，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当一个人被欲望驱动的时候，你刚开始觉得说你能够驱动欲望，可是当这红舞鞋一套上去，欲望在驱动你的时候，不是你想停就能够停得下来。可是安徒生在写这个的时候，他收了一下，他就说现实生活被扭转过来了，可是这个是童话，这童话。如果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社会里面，那这个小孩子大概率是要被什么？是要被抹杀掉的。就是你的这个声音是不合时宜的，是不恰当的，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认识，可是你所有人都说皇帝多么的雍容华贵，这个布料多么的高贵典雅，可是你说皇帝是光屁股的，是裸体的，那这个声音要在今天这个现实社会当中是要被抹杀掉啊！今天这现实社会有很多的手段，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抹杀掉你的声音，让你发不出声音。这是一个童话啊，先有这么一个概念。第二，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很老的电影，1957年我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拍，但这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你一辈子应该要去看的一部电影。你什么变形金刚，什么蜘蛛侠，你大可以不用去看，但是这部电影你一定要去看。你要看，今天要看也可以，你只要花3.99块，你在 Amazon 上 YouTube 上你就可以看得见。 这电影也很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外景，它整个电影从开头到结束到最后就是一个外景，所有的场景都是在今天这么大，它没有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它拍这十二个人拍了一个半小时。啊，这部电影叫做十二个，英文叫做十二个愤怒的男人，但是中文把它翻译成十二怒汉。那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说这十二个人呢是一个法院里的一个陪审团，那他们来到法院里面要探讨一件事情，因为有证据显示呢，有一个十八岁的一个小孩子用刀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啊，有证据显明有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十八岁是已经可以入刑了啊，已经可以判刑了。所以这十二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去讨论说这个小孩子是有罪还是无罪。所有的证据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显明出来，就表明说这个小孩子大概率，非常大的概率是有罪的。这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忙的这个事情，所以投票的时候一投下来，大家在没有投票之前就已经说了，说，我们就投啊投，早点投完，我们早点就结束，我们就回去各忙各的吧。结果一投票呢，这个是八号的这个陪审员的，他说我不能够投有罪，我现在还不能够投有罪。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投有罪啊？他说你有什么证据吗？这八号说我没有证据。他说我只是觉得我们如果不好好讨论就直接就投了他有罪，他说我觉得我过不去啊。所以当他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一个人面对的是什么，十一个人啊，其他十一个人的意见已经很统一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去投啊，这个青年人是有罪的啊，唯有他有那么一丁点的这个怀疑啊，一丁点的怀疑。所以当他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所有人都说你为什么要呢？你这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对吧？我们都已经有共同的这个意见了，你这一个人的意见。我们其实可以不搭理你的，可是陪审团的这个设定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你们这十二个人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事情就不能够就不完，没有就不能算完啊。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你要么十二票都说有罪，要么十二票都说没有罪。所以这一整个故事在这一个半小时里面，在那一个电影所设置的那个夏天的下雨的闷热的那个下午，这群人怎么样再去讨论这件事情？一个人去对抗十一个人啊，一个人去对抗十一个人。这个故事的最后是说，这一个人对抗成功了啊，他把这十一个人给带了回来，然后用很多的讨论出来的细节去证明说，这个小孩子是有罪的。这是什么？这是电影。他为什么会在电影史上那么有名？他被称为是所有法律电影里面、法庭电影里面最优秀的一部啊，是说人类有电影史以来最优秀的一部关于法律的这个电影，就是这个《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容易。不容易看见，你看不见，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如果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十一个人去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预览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On the point of that knife, a man's life is at stake.
I'm just saying it's possible.
And I say it's not possible. I want you to watch thi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have to do it again. I'll make myself about 6 or 7 inches shorter, okay?
It's about right, maybe a little more.
Okay, a little more.
What's up?
这是唯一的一个外景，电影拍完了以后才有这么一个外景，所以这部电影很省钱。
Here's what I think happened.
How can he be positive about anything?
I don't understand you people. I mean, all these picky little points you keep bringing up, they don't mean nothing.
You are going to try a man for murder. The awesome power to kill will suddenly be thrust into your hands.
Watch them and pray, for someday you may become one of them. 12 men with the smell of violent death in their nostrils.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guys? You're letting them slip through our fingers.
Slip through our fingers? Are you his executioner?
You cut it.
Ever since you walked into this room, you've been acting like a self-appointed public avenger.
Shut up.
You're a sadist.
12 men turned into 12 clawing animals.
Kill him!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哈，1:11的这个对抗，你可以看到说他是有压力的，对吗？那十一个人不是好说话的人，什么骂人啊，什么发脾气啊，就是他都碰到。可是这个男主角他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去做，我不能够跟着你去做。大家就是说算了，投了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该干嘛干嘛，这件事情就了结了。那个人的生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做不到，我不行啊！无论你们怎么反对，我都要去做，我觉得应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啊，大家应该去看，我鼓励大家去看。那所以这是一个童话，一部电影啊。那我们回到刚刚读的这节圣经里面，这节圣经是良人称赞佳偶的。也就是上帝称赞所有跟他的这些基督徒们，他的这个角度是非常特别的。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间，好像什么百合花在荆棘啊，百合花在荆棘，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命的状态。所以，百合花在荆棘里面，它这个是美丽的啊。我看到你的时候，好像看见百合花在荆棘里面。”他觉得佳偶美丽是因为佳偶什么不合群、啊、他说因为你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面，所以我觉得你是美的、啊、那换句话来说，我们如果把这句话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荆棘在荆棘里、啊、那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了，对吧？荆棘在荆棘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说我之所以 会去称赞是因为你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他讲到一种不合群的一种状况，就是你的生命状态跟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不是圣经里面单单在这个地方讲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经里面其实一再去强调的事情，就是一再去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人世间应该是不合群的。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应该是跟人群不同的，你不能够跟人群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心思，一样的追求，一样的眼光，一样的这个观念，你不可以的。你一定要有不同，你的生命才能够显出美丽的。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人群里面跟人群是所有人群都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追求，一样的观念啊，一样的判断，那这句话在我们身上是不成立的啊，是不成立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分别，就你要从人群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对吧？你如果不能够分别出来，那这个圣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分别是神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要求。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保持不同，你不同，你跟人群不同是难得的，是宝贵的，而变成相同是什么？是可耻的，是失败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变成了迦南人，他们跟迦南人 拜一样的偶像，犯跟迦南人一样的罪，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失败，对吧？我们圣经里面把这个叫做失败，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和谐共处，对不对？我们叫做我们总算融入这个社会，诶，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词，对不对？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我们要成为这个社会的这一份子，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不要显得那么显眼，不要让人觉得你那么特别，你要努力变得跟这个社会相同，怎么样跟这社会步调一致，想法一致，观念一致，追求一致啊，这个是这节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说我的骄傲在女子中间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面，对不对？也是讲到一个对抗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跟这个世界是需要怎么样找到这个相同的怎么样努力达成这个相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持不同啊，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个哲学家一本书。那哲学家呢叫做福柯啊，叫做米歇尔福柯，这个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那他在1977年的时候写了这本书，但1977年去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手机，还没有现在今天这么强而有力的社交的媒体啊，他就写了这本书叫做《规训与惩罚》啊，《规训与惩罚》。那他是从监狱的角度开始去切入的，他提出来一个概念，他说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或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判断是很容易被控制与操纵的啊，就是你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在座的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这认知，我觉得我是自由的。但是福柯认为说你不是自由的，只是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因为你怎么想，你怎么去判断，其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或者某一种体系，它在规定你应该怎样去想，你应该怎么样去思考，你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而我们自己不觉得。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是他说你不要觉得你不在监狱里面，他说你其实在一座无形的这个监狱里面，这座监狱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我们，就是要塑造我们啊，这个社会要来塑造我们，这个人群要来塑造我们，要让我们被塑造成合乎这个社会所用或者合乎这个人群所需要的那么样的一群人啊。他说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体系里，而我们在这体系里面，我们在被塑造的时候，被规训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我想要去做的啊。他说不是。他去写那本书，去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不太可成功吧，对吧？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大的这个体系，那么大的系统可以去无孔不入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背景里面，其实是完全可能。所以呢，塑造的好就是规训成功，塑造不好，那么这个没有被塑造成功的人就要被惩罚啊，被惩罚。他说以前呢，古代的这个权力系统或者说这个社会系统要去改造你的时候呢，就是恐吓你，对吧？以很严厉的刑罚，中国以前说这个什么拉到午门外抄斩啊，杀头啊！你看见人头在你前面落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要约束一下我自己啊！我要怎么样去听皇帝的这个命令？”他说：“现在的权力体系呢，不这样做了啊，它是温柔的啊，它是不知不觉的，它就像空气一样啊，环绕你，塑造你。而你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以为你在做自己。”你以为你觉得你在做自己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有点悬哈，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举几个例子，这个是近五年来的中国男性审美观，就是说在这五年里面，这样的男性算是美的，所以 Frankie 我们两个算渣渣 以这个标准来说，这跟小鲜肉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对不对？这个也不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的观念，对不对？你要知道说五年以前这样的所谓的从韩国从日本来的所谓这样的一些男性的这种观念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接受的，对吧？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想，因为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这些娱乐集团，为什么这些公司它能够有那么大的胆量可以罔顾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的审美观念，还是要把这个推出来呢？因为他有自信，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因为他相信说只要他做到一定的地步，你就会认为他是什么，他是美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不怕，他有无数的条件可以去使用，他可以用这个 social media， 他可以用这个 internet， 他可以用 facebook， 他可以用很多东西，他去塑造你，他去告诉所有的青少年们，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你们要去追求的，这个是你们要去认同的，他是成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成功的。他是成功的，我们现在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的审美像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年轻人们觉得说我要去喜欢什么，我们想要去喜欢什么，是有一个系统他告诉你说你应该喜欢什么，这个就叫做规训。这个就叫做规训，这就是你我被放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个系统它要塑造你，他告诉你说你要认为是美的，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你就真的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是美的，他真的是美的，所以你人们开始为他们疯狂啊，开始这个做他们的粉丝。今天这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方式是这样子，他不是说你喜欢，他已经不再是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现在的系统的运转方式是我告诉你你应该喜欢什么。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例子还不够，我再给你一个。啊，我再给你一个。这是什么？这个包卖多少钱？这个挎包人民币18880。这是一个名牌的服装发布会。啊，那一年的模特就背了这个包。这符合你的审美观吗？符合不符合？不符合。可是他就推了，他推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要去买，因为这个品牌告诉你说我觉得这个是美的。这个是 LV， 这个 LV 卖25000块钱人民币，大概是3000到4000美金。这个是中国的蛇皮袋，一个12块，已经是涨价的这个价格。你觉得它美吗？你觉得它美吗？你不觉得。可是 LV 会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美的，这个是贵的，这个是你要花那么大的价钱去买的，这个也叫什么？这个也叫规训。这个叫规训。你说我不买，你女朋友说亲爱的情人节我要这个包包。你说不好看，你不好看不舍得买，就说明你不爱我，你也得花钱买，对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规训，这就是规训。你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这种东西好像跟我很遥远，跟我这个没有关系，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今天就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我们身边的人群，这个我们身边的社会不停的想要去塑造我们，想要去改变我们，让我们改变成可以让他们随意去揉捏，可以随意去塑造的这一群人。因为你会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叫你想什么你就想什么，他叫你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他叫你厌恶什么你就厌恶什么。大家觉得说你们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吗？我深深感觉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个国家告诉你你要爱谁你要恨谁，这个国家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国家告你身边的这个权力体系告诉你说，哦，什么是你应该去追求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敢不接受吗？你不接受，用我们中国的用一个很流行的词，就是说你如果不接受你就 out。 什么叫 out？ 你会被 kick out。 什么叫 kick out？ 你会被整个社会踢出去，因为你不接受他的说法，对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你我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抗拒人群对我们的塑造。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很多，今天我们举三个。第一，假先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哈，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假先知，也没有人立志要去做下假先知。他们之所以成为假先知，很多时候只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与需要。这个世界需要假先知，这个世界不太需要真先知，这个世界需要假先知。所以不是假先知塑造了这个时代，而是时代塑造了假先知。如果你抗拒不了，如果你抗拒不了你身边的那个压力，那么你就只能做个假先知，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做假先知是最好的、最划算的、最安全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要注意哈，就是不是说这些假先知们生下来就已经说我立志我就要去做一个假先知，不是，他们可能是真的很想去做真先知，可是他们抗拒不了，他没办法抗拒，他做不到，所以慢慢慢慢这个时代就塑造他成为一个假先知。一个例子，列王记上第22章，约沙法是南国犹大的王，他跟以色列王要一起去亚哈，要一起去打仗，心里面又没有底然后就去跟亚哈讲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去找先去问上帝吧。圣经里面说，他说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几百个，400个，问说，哎，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面，这个是最保险的答案，对吧？好话谁都喜欢听，对不对？400个人全部说一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当然可以说这400个都是假先知啦，你假先知才会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嘛，对不对？那约沙法呢就觉得有点不靠谱啊，这怎么400个先知出来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呢？所以他就去跟那个亚哈说，有没有漏的，有没有别的人讲不一样的话的，我们再去问问吧。一个亚哈说什么，有是有的还有一个是谁呢？是这个米该亚，名叫米该亚。他说我们可以去问他，可是我不想去问他，因为我干嘛？因为我恨他。你要知道被王恨那不是好玩的事情，对吧？你被一个做皇帝的人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他说为什么我恨他呢？他说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所以这个米该亚，你可以去想想一下。我问你吧，我问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换成是你，今天王要招你到王宫里面去讲话，你讲什么话？你讲什么话？你是讲吉语呢，还是讲凶言呢？你不想讲吉语，对吧？可是你也不那么想讲凶言。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假的那么假，可是我们恐怕也争不起来啊。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可能就是模模糊糊就把这事情就糊弄过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有压力的，这个是皇帝想听什么 所有先知们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啊，你知道皇帝今天要去打仗了，今天召你们来问他，所有的粮草都已经准备好了，军队已经排列整齐了，马上就要发兵了，今天把你叫过来说，哎 Thank you， 你觉得这场仗我们能赢吗？啊，你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最安全的回答是什么？能赢吗？对吧？百战百胜，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假先知，只有假先知，他们不愿意的。你问他们说，他们愿意做假先知，他们可能也不愿意的。可是时代要去塑造的，时代需要有这么一群人，这群人就应运而生，啊，应运而生，他们就成为先知，可他们是假先知。所以米该亚之所以不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被塑造成功，人群没有把他成功的塑造成这个社会这个人群所需要的这个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是能够照着我们希望他讲的话去讲话，我们希望这先知讲什么，这先知就讲什么，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今天需要的先知，对吧？我们不需要，我们也不想要有一个先知，我们想要往东的时候他告诉我要往西，我们做得很起劲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情是犯罪，我们觉得一切繁荣昌盛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哦，这个灭亡要来了，我们不喜欢，谁喜欢这样的人？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觉得你会喜欢他吗？你也不会去喜欢。你需要假先知，时代需要假先知，国家需要假先知，你我也都需要假先知，啊，因为假先知惹人爱啊，惹人爱。真先知呢，招人恨啊，招人恨。所以时代要去塑造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说，你时代是人群就是要去塑造你，人群就是要去塑造你。你做传道人也是要，你去讲道也是一样啊。你讲道，你要想想说，你们喜不喜欢听啊？对吧？如果你们都不喜欢听，那我要不要讲啊？对不对？然后讲完了，大家一肚子怒气，我这牧师做不下去啊。那我可能要想一想，我可以给你们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是可以让你们听的又开心，又高兴又愉快的。那这就是一个假先知成型的过程，你们喜欢听什么我就供应你们什么，有人爱，不要招人恨。所以假先知是被时代所塑造的，被人群所塑造的跟随者。当神去设立先知的时候，神是希望这些先知可以成为引领者，对吗？能够引导这个时代，引导人群走在正确的路程上。可是慢慢慢慢，人群反过来去塑造这些先知的时候，这先知成为人群的跟随者。你们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这个不是一个领导者，这个是一个跟随者。所以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这个政治领域里面，其实这整个的最基本的要素已经被颠倒过来。在人类传统的历史里面，领袖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人，对吗？他能够带领，就好像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去他们靠着自己去不到的地方，去做他们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去完成他们靠着自己完成不了的梦想。这个是传统意义里面领袖的定义。可是在21世纪，领袖是跟随者，领袖变成了一个跟随者。为什么说领袖是跟随者？因为选票的政治它很容易造成领袖会变成一个跟随者，因为领袖要在意你喜欢什么。我们最喜欢花钱我们最喜欢花钱，那领袖要注意你们想要。所以今天很多 很多领袖们他最在意的就是说，你们喜欢什么，你们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对吧？那你说这个这些是领袖吗？这些不能够叫做领袖，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不能叫做领袖，他们只是这个时代的跟随者。好，第二个例子，彼得。彼得，一个被塑造的，被人群塑造出来的弱者，发生在审判厅里的一切都不是彼得所计划出来的。他在审判厅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不是彼得想要的，不是彼得想要的。这个生命状态是被扭曲了的，被人群扭曲了，被人群改变过的，被人群塑造过的。他在进到审判厅之前，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对吧？他不是，他没有，他人生里面没有说我自己有这样的计划，我要变成一个胆小鬼，或者说我要去否认耶稣基督，这些不在他的人生计划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他的豪言壮语，对不对？他是有想法的，他是有梦想的，他是有追求的，他也是有勇气的。可是呢，他被丢到人群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原来那么意志坚定的人是怎么样在人群当中节节败退。他被丢在了这个人群里面，这个人群给了他足够的压力，然后他就被塑造，他就被塑造。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环境换一下，我们不把这个彼得放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放在那么多的人群当中，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比一的环境里面，彼得跟你跟我面对面这样坐在那里，我相信彼得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的压力不够大，人群不够多，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很清楚说我要做自己，我要做自己。可是当人群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人群的声音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改变。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圣经里面说，他说比耶稣说了说、哦、我要这个被审判啦、我要被钉十字架啦、你们都要四散逃离啦，你们都要跌倒啦。那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众人，你看到没有，彼得讲到了一个人群，对不对？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个是群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体，对吧？彼得说我觉得我可以的，你们人群所有今天跟随你的人都跌倒了，我却永不跌倒啊。耶稣说不见得啊，不见得啊。那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识。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啊。彼得说的，彼得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这句话是不是假的呢？不是，他是真的是这样想，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想。圣经里面还说，他不单单彼得这样说，其他人也都这样说的啊。这是彼得的承诺。好，后来突然之间风云突变，圣经里面说来了，谁来了？众人来，众人带着刀棒来拿耶稣，就好像拿强盗一样，所以这个形势就变了嘛，对吧？这形势完全就变了啊！那大家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些话就丢到九霄啊云外去了，门徒就都离开他逃了。彼得算好的，对吧？彼得就远远的跟着。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圣经里面先讲彼得进去，然后再讲彼得出来。再讲彼得出来，圣经是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去讲彼得怎么样从耶稣的身边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得越来越远啊。所以第一个他说彼得进到哪里？进到里面，他胆子很大啊，他跟谁坐在一起啊？和差役坐在一起。你看这个人胆子是够大的，对不对？反正是你我们没有这个胆量，坐下来好了。后来事情发生了，里面在开始什么？开始去打耶稣了，去骂耶稣了，去羞辱耶稣了。彼得就走了，从里面的院子跑到哪里呢？跑到外面的院子里就坐着。 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使女来说，哦，我看到你们，你跟他是一伙的。彼得在什么？什么人？众人，人群，在众人面前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你外面的院子也不敢待了，再往外走，走到哪里？走到了门口。人生在节节败退，节节败退，一步一步退到离耶稣越来越远的地方。出去到了门口，又看见一个使女啊，说你也是跟他一伙的啊。彼得又不承认，开始干嘛？开始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人前来说，你真的是啊，因为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彼得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所以彼得不是一个天生的懦弱者，彼得是在那个人群里面的时候，他只有做一个懦弱的人，他才安全。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这个环境可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对吧？我们今天我问你说要不要信耶稣基督，我们肯定会说我要，这是一个安全的答案，安全的答案。可是如果这环境换一换，换到那个监牢里面，那个人穷凶极恶，拿着鞭子来问你说要不要信耶稣基督，什么是最安全的答案？不要了，不要，我不要了，我不信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环境的变化，人群的变化，是对我们生命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彼得啊，这是彼得。第三，比拉多签发了这个要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个命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拉多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对吗？如果没有比拉多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命令，没有比拉多的许可，耶稣应该不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照着当时的法律的这个规条是这样要求的，因为只有他有这个权。可是比拉多签了啊，那他就是一个，在历史上他就是一个送耶稣上十字架的，可是他是被塑造出来。比拉多心里面非常清楚，非常清楚，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站在他的高度做到这个大的这个官，他很清楚看到说这是一场诬告，这是一场迫害，所以在他的初衷里面，他是要去做一个公义的人啊，做一个伸冤的人啊。他的妻子也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啊，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什么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好的啊。这官场生涯并没有完全磨灭他所有内心当中明亮的地方，他想动自己的权利去做正确的，去做对的这个事情，可是他没有办法啊，他没有办法，他被人群塑造成一个杀耶稣的人，这是人群塑造他的啊，他签发了那个死刑命令啊，他一生都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标签。事实是什么呢？当时的圣经已经说了，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事件啊。比拉多说，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他们人群喊着情绪啊，又有人群又有情绪，又有非常明确的表达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不回答。比拉多问了他们一个非常法律层面的问题，说以什么来定他的罪呢？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判呢？人群不回答，人群说我们不管，我们 只管一件事情，干嘛？我们要你去把他定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他们人群极力啊，原来是喊着，现在是极力喊着，更充沛的感情情绪啊，更激烈的情绪在里面。人群在那里有着更激烈的情绪，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说把他钉十字架。第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这个人群塑造比拉多。你觉得 你觉得你是有权利啊，或者你觉得你是一个领袖，可是人群在塑造他啊，人群在塑造他，人群把比拉多塑造成那一个签了耶稣死刑命令的比拉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意识到今天这个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有无数的力量想要去塑造我们。学校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吗？他给了你标准的。今天这个社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国梦，什么是你人生当中应该去追求，他也要塑造，他也要塑造你身边的人群，也要去塑造。我们今天小孩子，我们很多时候你去想想，你也觉得蛮恐怖的。你把你今天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学校想要怎么塑造他们，就可以怎样塑造他。如果是好的，那当然是很好。那万一要不好的，你的小孩子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去抵抗这个人群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去塑造他，然后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叫做婚姻，什么叫做性别。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对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件事情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我们今天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得到的。你自己的孩子，对吧？你们自己的孩子们，你们这孩子们在今天这个在这个环境里面，除非我们给他足够的教导，给他足够的提醒，不然的话，这些孩子不知道会被塑造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是需要有这方面的操练的。所以第一，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不要把自己放在人的手当中。如果今天有某种力量想要塑造我们，我希望这种力量是神的力量，是神的力量来塑造我们。所以先知们也讲到自己被塑造，但是先知们他们最强的渴望不是被人群塑造，而是被神所塑造。所以先知耶利米说，你是窑匠，我是什么？我是泥土。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很典型的一个塑造的一个概念。可是耶利米先生说，我在神的手里面，我愿意神来塑造我，我愿意神来塑造我。那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你愿意被人群塑造还是被神所塑造？你愿意在神的手里面还是在人群的手里面？你愿意去听谁的声音？你愿意去跟随谁的脚步？你愿意去站在谁的立场上去看待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对的，你能不能够站在神的立场上说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个就是你在谁的手里，你在谁的阵营当中。第二，我们要放弃对于合群的迷恋。这个是中国人很典型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合群，对吗？我们叫把他送到学校里面，就说你要跟同学们打好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合群，大家说什么你跟着去做就好了。这个是一个迷恋，我们其实不用这么去迷恋合群不合群。人生永远到最后都是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要来跟神交战。上帝去问我们的时候，不会问说 Frankie 你们在做什么，上帝会问说 Frankie你在做什么？是一个个体。所以不要觉得说合群是一个很具有诱惑力的一个词，可是合群有很大的危险。合群的危险就是你会放弃自己独立的思考跟判断，你跟着这个群就走了。可是圣经里面讲到说，哎，这世上有两扇门，有两条路，你如果要合群的话，你走哪条路？没关系，如果我们要合群的话，我们走哪条路？走人多的路吗？对吧？那条路通向哪里呢？通向灭亡。第三，我们要肯定不同的价值，不同。今天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群里面， 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说，上帝把我们放在人群里面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不同，而不是要让我们相同。所以耶稣一再的去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像一座城建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盐若失了味还能怎么叫它再咸呢？就丢掉外面叫什么，就失去它的这个价值。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不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相同。记得第四，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引领，你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去引领这个社会，去引领这个潮流，你没有办法，那至少别去跟随。你说我人单势薄，我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点意识，知道说哦，这个世界可能想要去塑造我，魔鬼撒旦想要去改变我们，想要去揉捏我们，想要去侵略我们，那我们能够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至少不要去跟随。所以荆棘中的荆棘呢，毫无美丽之处，荆棘中的百合就很美。所以良人看见佳偶的时候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间，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那我们希望有一天，当上帝看见我们，我们看见上帝的时候，上帝看着我们能够对我们说，你是我的佳偶，你像百合花开在荆棘。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